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过了到第四天了，再有半天我们就大刀阔斧要回到温哥华去了。我就想在这几天中间，我们能够有机会从四面八方来的能够相聚这个地方，实在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也看见很多朋友你都有一个感受，当你前几天星期五进来以前，跟现在你的心情有的有很大的不同。也看到有很多朋友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么有一些呢，不是他们不愿意，也不是他们拒绝神的爱，乃是他们还在寻求，还在里面神有感动，那么他们还有一点点的还在寻求。所以我觉得还没有觉知的朋友呢，我相信神也会给你们机会，神的门是打开的，什么时候你愿意进来，神都是用慈爱的膀臂来拥抱你的。刚才我们唱诗歌说回家吧，回家吧，回家是向每个人神向他的招呼，他要他们回到神的家，因为只有回到神的家才是我们的最幸福的、最有福的、最有这个把握的事情。那今天呢，在这个快要离开营以前呢，我就想跟弟兄姊妹、跟新蒙恩的、跟一些朋友一同来分享主的话，也有做点彼此的劝勉。如果有些朋友，今天我们还有两堂的聚会，一次就是现在这个聚会，再有这个聚会下面有一次是见证的聚会，见证交通。那么如果你在这个两个聚会中间，神在里头也有继续的感动你，你愿意在今天没有离开营地以前，愿意来接受相信主耶稣的，那么你也可以跟你的组长或者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带你来的，可以向他表示，那么他们也会一同跟你祷告，求神祝福你。我现在要想用的一段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没有圣经的你就听我读好了。哥林多后书第十五章第五章第十七节，这节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短短一节圣经就讲到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意思就是若是你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是来到耶稣基督里面。他说这样的呢，你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事情就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多么好啊！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觉得信耶稣也很简单啊，我们相信耶稣那就好了啊，我就愿意相信，那么这样的话我就是神的儿女了，我就是基督徒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呢，相信耶稣在我们这个人所起的变化是何等的大。当你这样相信来到耶稣基督里头，他说你就是新造的人。新造什么叫新造的人呢？有新造一定有旧造，有旧造。我们过去没有新主以前，我们是在旧造里头，旧的创造里头。神创造我们人，但是我们人以后呢就犯罪堕落离开了神了，然后我们就离开神，我们做各样神所不喜欢的事情，这是个旧的生命，旧的性情，旧的脾气，旧的性格。 都是旧的，旧的就是往下坡路走，没有往上的这个为善的能力的。但现在呢，他说我们要离开旧造，我们要来到新的创造里头了，我们变成一个新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信耶稣让我们能够从旧造来到新造里头，让我们能够从亚当里来到基督里头。在神看来，世界虽然有60亿人口，有很多很多人，但在神看起来呢，世界上只有两大类的人。一种人呢，就是在基督里；一种人呢，在亚当里。我们都是从亚当来的，我们的父母，我们旧生命是谁给我们的呢？是父母给我们的。那父母生命从哪来呢？你要这么追查上去的话，是从亚当来的。所以旧的东西都是在亚当里头。神看这些还没有得到他恩典的，还没有回到他家中的人，他们是在亚当里头。亚当的脾气就是他们的脾气，亚当的性格就是他们的性格。那我们感谢神，神把我们，当我们相信以后，他把我们从亚当里放在基督里。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信主不过就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需要走。那么基督徒所走的路好像像运动场上赛跑的啊。那么这个你想在赛跑的话呢，有的是长的距离马拉松，所以我们好像现在就开始在马拉松的起点，我们要往前跑。跑马拉松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要有耐力，要坚持，要跑到终点40多公里的路，所以你不是一下子就达到的。所以基督徒你跑这条路啊，好像是在跑马拉松。我们有起点，我们有终点，但中间是一段漫长的路，需要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有坚持，有忍耐。那这样呢，一点一点跑。比如说你看见在这个运动会上啊，世界运动会上，你看见有一些人啊跑得很好，他第一个第二个跑到终点的。有时候你看见有些人啊跑最后一名的，可能跟第一名啊可能相差半个小时，但他呢还坚持，甚至以后跑不动啊，他一步一步走啊，都要跑到那个到的终点。你看见在运动场上，运动场上啊，几万人看着他，为了第一个跑到终点的，他们鼓掌；为了最后一个呢，即使他走一步步走到终点，大家更为他鼓掌，因为他还是到了终点了。那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这样的。可能有的人跑得很好，有的人跑得很慢，走也走不动了，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到了终点。神也是很欢迎我们。那我们基督徒赛跑呢，也想跑一个跨栏，有种是跨栏嘛，一个栏一个栏啊，那你要跨过去，跨过去。所以我们也是像一个赛跑的，一个难处过去了，另外一个难处在前面，我们要跨过去，跨过去，一个一个跨过去，跑到终点。那我们基督徒也像个短跑一样的，短跑的人啊，你看他跑的时候100米9秒多，所以他要争分夺秒。如果他能够跑得比原来的快0.1秒或者0.01秒，他觉得这个都是很大的成绩，争分夺秒。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这条路啊，就像个赛跑的，但是我们的目的呢，都是要达到这个终点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信了主了，你就是开始要走这条路了，但是呢，终点就是在神这个地方。我们都是向着神这个目标而去的。那我想趁着今天呢，我给新蒙恩的弟兄姊妹、朋友，或者我们蒙恩多时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看一看这新造的人啊，我们作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几方面，有四方面我们要知道的啊，有四方面。虽然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知道，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信主有几十年啊，我走得并不好，有的时候停下来了，有的时候走了一些弯路，有的时候走了一些错路，但是感谢神，这几十年他把我带过来。所以我从我自己这样的想，如果我们要跑得好一些，我们要跟随主跟随得好一些，我觉得有几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我们应该知道啊。从我们，如果我从信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而且根据这个来生活，来跟随主，能够做一个基督徒，那我可以少走一些弯路。所以我把自己一点的体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第一个知道的，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啊。虽然你看不见神，但这几天当中的福音信息告诉我们，神是很真实的。那在这个圣经里头，约翰一书5:20也对我们告诉我们，神是真实的。约翰福音1:20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且将智慧赐给我们。我们信了主，神就把智慧赐给我们，叫我们什么呢？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约翰说叫我们来认识这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我们来到这个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谁是真实呢？神是真实的。谁是真实呢？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他说这是真神也是永神。就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神是真实的。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从小到现在就受了无神论的影响。虽然是经过这几天，本来我不太相信神的，现在我相信了，我知道有神。但是你知道，一个几十年的影响的话，不是一次听到，不是一次的明白，就能够完全把这个都去掉的。现在你说，哎呀，我知道，有个朋友说，我知道有神，过去我还不太清楚，现在我知道有神了，现在你知道了，对呀。但是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啊，他也开始相信有神，然后他生活的环境呢，一些朋友他不信神的，就跟他辩论。那基督徒碰到这样情况呢，当然不能够说，那你说没有神我们就承认啊，我说有神那辩吧，辩到最后，哎，他对方讲的也很有道理啊，哎，真的有神还假的有神啊，好，这个时候开始有点怀疑了。另外一方面呢，你也会碰到一些难处，因为说信了主并不是以后就一帆风顺的，也可能遇到一些难处。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啊，就会想，到底我信的神是不是真的呢？如果他神是真的，神看过我，神帮助我，为什么我会这样呢？这些事情为什么会临到呢？你的里面就会起这个问号了。这个时候就是说，到底神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真实的，我们不是真实的，我们会改变。我们今天会这么想，明天会另外一方面想。我在信主是在读大学，做学生的时候信了耶稣，那个时候是1949年、1950年。然后过了几年，学校毕业以后就分配工作，到了工作的地方了。那么到1955年，肃清反革命运动来了，那么这下就把我卷到这个运动里头去了，我就成了这运动的对象了。 那么这个把我隔离起来审查，要我交代我跟教会有什么关系，跟教会的传道有什么关系，要交代你反党反人民的罪行。那时候我刚出来工作没有几年，还是个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也不懂得这种社会，不懂得政治，不懂得这些这个东西。那么好，你不能回家，那么你就把你关在一个地方，要你交代问题。交代问题呢，白天你还要工作，交代问题你要利用业余时间晚上，然后你要有这个书法小组，有小组来要你交代问题，然后要你回去晚上去写检查。那这个检查啊，你知道这个从来没有一次检查就通过了啊，你写了检查以后，然后你交上去，他说你啊避重就轻，你没有交代你的思想根源，拿回去你再写。好，费了几个晚上没有睡觉这么写出东西不行。然后过几天你又再写，第二篇还是同样不行，有些地方你没交代，我们知道我们掌握你的材料，但是你没有交代。好，又回去，这个一次又一次啊，几个月中间就是这样的折磨你。当时我觉得哎呀非常苦非常苦，如果你打我一下你骂我一下还比较好受，可这种折磨的话，白天要工作晚上呢还写检查，实在是太过苦了。我就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呢，为什么呢，如果神是真的为什么还让我遇到这个事情呢，我就在里头到底我信的是不是真的呢，甚至我说我活的有什么意思，什么时候这个头啊，什么时候才能出头，什么时候才能完了啊，什么时候才能通过啊，正是里面有点像走别的路了，自寻短见吧，算了。但是我就神在里面给我力量，他说你想一想你当时怎么信主的，当时你信主的时候是你对神的认识怎么样的，到底你信的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到底你信了主以后有什么改变。那我就仔细想想，的确的，我这信主并不是跟随别人信主，乃是我自己听到神的福音，我愿意来相信，相信以后在我的生活在我的各方面都有一些改变，我觉得是真的，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环境可能会改变，我也可以会改变，但是神他是真实的，虽然你看不见他，但是你却可以在心灵里头他能感觉到他的同在。所以从这样情况我就出来了，从这样的灰心绝望当中就出来了。所以朋友弟兄姊妹，我们这位神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第二方面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啊，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度，这是在圣经哥罗西书1章13节的话。神说当你这样的愿意相信接受耶稣，神就把你从黑暗的权势救出来，把你放在什么地方，把你迁入他爱子的国里头，从黑暗出来进到耶稣基督的国里头，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现在什么叫做黑暗的权势呢，什么叫黑暗权势啊，是不是在白天就没有黑暗的权势呢，有电灯的地方有很亮的地方就没有黑暗权势呢，这黑暗的权势指着撒旦魔鬼他所统治的， 他在人社会中间，在人的心中这样一个诠释。虽然你看不见他，虽然你看不见他，可是呢他却看得见你。你可能不太知道，你看现在社会上这些事情，看到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不是在黑暗的圈子底下？甚至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拜神拜佛的，他们就是说，那你要不要信耶稣呢？他说我信耶稣是愿意的，耶稣的道理很好，我愿意相信，但是呢我过去拜过什么过去跟什么什么这个庙里头又是什么关系，我要离开他的话，他会不会找我麻烦呢？所以他就有一个好像一个看不见，一个诠释，一个黑暗的东西捆绑你，叫你不能离开。这黑暗的诠释就叫我们不能够离开他，要受他的控制，不能够来相信神。但是神说我们现在是属于他的，我们要从黑暗的诠释里头出来。所以我们是要进入这光明的国度，进入神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国度。一方面把我们救出来，救出来不是叫我们放在一个真空的地方，乃是要把我们放到神的爱子的国度里头。在那个地方你有平安，在那个地方你有喜乐，有神的同在。爱子的国度在那个地方有爱，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信主呢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叫我们从黑暗的圈子底下出来，到了这光明的国度，在爱的国度里头。这是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样一来呢，我们就不再属于魔鬼的，我们就不再属于这黑暗的权势的，我们乃是来的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有很大的不同。我是20多年以前从大陆移民到加拿大的，那我们要申请出来，我的弟弟替我们申请，也是等了好多年才拿到护照。那后来拿到这个加拿大大使馆寄给我们的入境的签证以后，我们很快的从青海不到2个星期我们就赶到加拿大来。有人说快点离开，越快越好，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快点打了最简单的行李我们就走了。那个时候呢，经过单位讨论批准，公安局发护照，那就好了，就走吧。可是心里头总是不放心，会不会走到一半呢他就把你抓回去了所以我的女儿呢在中学当个教师那个时候出来说我第二个女儿在中学当个教师，学校里同意她离开出国。可是她学校跟她说呢，我们是同意了，教育局上面教育局还不同意你走。后来说怎么办呢？那我跟他说没关系，学校同意就可以了。教育局是他跟学校跟教育局的关系，我们不管他，我们就走吧。那我们就有护照，有签证，买了车票，然后我们就长途跋涉，从青海西宁坐到上海，然后坐到广州，然后就到了要到香港，坐飞机到温哥华来。一路走一路还是提心吊胆。公安局会不会在半途上就被抓回去？一直到罗湖，香港的罗湖，一过了那个罗湖桥啊，我们才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头了。这下公安局对我们是一点没有办法了，是吧？我进了这个地方以后呢，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地方了。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的。不管你过去是在什么情况下，过去什么东西捆绑你，黑暗东西捆绑你，威胁你，现在你可以放心，你来到基督里，黑暗的东西撒旦对你一点没有权势了。你过了这个地方以后，你来到爱子的国度里， 来到神的国里头啊，你放心好了，这个撒旦一看见耶稣啊，他就要跑的。你来到耶稣里头啊，你不是自己跟他去对付啊，你是来到耶稣基督里头，这个爱子的国啊。所以说我想常常你要想到，我是属于耶稣的，我是属于耶稣的，我活着是为了耶稣，我工作是为了耶稣，我看孩子是为了耶稣，我做生意也是为了耶稣，我是属于耶稣的，我再不属于魔鬼撒旦的啊！我们要常常知道，常常提醒。所以你有时候呢，就要跟别人，让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你不要信了主以后偷偷的做基督徒，要让周围的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有机会的碰到一些人啊，你可能在吃饭的时候啊，你们在一起跟朋友吃饭，那么你低下头来要祷告，感谢神给你的饭食，他肯定会问，为什么你要祷告啊？这个钱不是你挣来的吗？吃东西不是你买来的吗？为什么要祷告呢？哎，趁个机会告诉他，我是基督徒，哎，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的，所以我要感谢神啊。这样的话，就是你说我是属于基督的啊，我向人表示我是属于基督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你越向人表示我是基督徒，你就站得是这个脚啊站得比较稳一些。如果有些基督徒呢信了主以后还不好意思让同事知道他是基督徒，那这样的话你会觉得非常苦，心里头会受责备，那么这样的话对自己的信心呢也是有点影响。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想知道的，要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了。我们现在知道吗？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流血赎我们的罪。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一生都是跟他连在一起的，那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这好不好啊？很好啊，知道神的真实的，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第三点呢，我们要知道神的爱，要知道神的爱啊。刚才我说的，基督徒这一生走完这条路，走到神这里，当主耶稣回来，要来接我们回他那里去的时候，这段是个漫长的路，在漫长的路上有很多我们想不到会遇到的事情。怎么能过来呢？神会加给我们力量，神会用及时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神知道我们一生会遇到什么，他会事先给你预备，给你安排，让你走过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走一步，我们就蒙神带领一步。但神不同啊，神是全知的神啊，他知道我们的一生，从我们还没生下来，神已经知道我们。我们信主以后，神更知道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是用爱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爱。保罗在圣经里头也提到，他说要叫我们跟圣徒一同来明白神主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很重要的要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所以这个基督徒对神的爱啊，不是一个表面的啊，好像神爱我那就爱了吧，那就很好了吧啊，你要去经历，你要去体会神的爱能够改变你，神的爱能够改变你。你越知道神的爱的话，你就跟他靠得又近。你为什么你跟你的妻子这么关系这么密切呢？因为你们中间有爱啊，你爱你的妻子，妻子爱你的丈夫，所以你就越来越靠近，越来越相互理解。这爱叫我们能够跟神的关系更加亲密。有些人说基督徒的信仰啊是一个 啊，人有人总得有个信仰嘛，所以把这信仰看成什么？看作是一种好像一种理论一样的，看作一种理论。其实这个信仰不但是从理性方面，从理性方面我们来认识神，知道有位神，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做人，来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我们这个信仰也是有感性的，是有感性的信仰啊。我们跟神这个这样的关系啊，我们在各样的事情当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我们来经历他的爱，不但知道他的爱，而且我们更来经历他的爱。我自己这个性格啊，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性格，我就喜欢分析啊，喜欢理智，我不太哭啊，小的时候不太哭，现在看到我的孙子啊，一天不知道哭多少回，七八岁了还一天到晚哭，稍微点冤屈他就哭了啊，他好像这个眼泪啊，好像非常非常非常丰富。但是我呢，自己是从小的话，理性很强，理智很强，不太容易哭。我的哥哥就跟我不同了，我们家里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六个男的，五个女的，我们只是一个弟兄姊妹。但是请你注意啊，都是一个妈妈生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所以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那我是这样性格，比我大几岁那个哥哥呢，就跟我不同的性格。他就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一个人。有一天他在看一本小说，看看以后他就哭起来了，嚎啕大哭。我们莫名其妙，上次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啊，在这本书叫什么，万里寻父记，寻找他的父亲。他说这里头写的一个孩子啊，小的时候父亲就出远门了，很长时间都没有音信，所以等到这个男孩子大了以后呢，到十六七岁呢，他就跟他妈妈说，我要出去找我的父亲。到哪去找啊？没有电话，没有通讯处，到哪去找啊？所以他就说，我爱我的父亲，我去找。所以他就带着一点简单的衣服，拿了家里一把伞，就出去了，到各个地方走，各个地方去找。结果找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他。有一天他在一个小饭店里头，他就坐下来吃东西，这个伞呢就放在这个角落的地方。进来有一个成年人，进来以后看见这把伞，哎呀，这把伞就是我的呀，就是我的。所以他就问这个年轻孩子，说这把伞是谁的？他就说是我家里的。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伞上面有他的父亲的名字。他说我的父亲是某某某。这个时候这父亲说，我就是你的父亲。这个孩子就是抱住这个父亲啊，痛哭起来了。这个我的哥哥看这里呢，他说他也哭起来了。他就是很有感性，是吧？很有感性。基督徒就这样的，我信了主以后啊，我的眼泪呢可能比过去多一些了，有的时候不敢在人的面前哭，但是有时候想到主耶稣的爱的时候啊，我的心就软下来了。常常我在主面前觉得，哎呀，主这么爱我，啊，我信主是听到主的爱，我接受的主的爱，我信了主以后还遇到很多的难处。也是靠着神的爱过来的，比如说真是软弱无力，走不动了，趴下来的，但是神的爱没有离开。我可以不爱神，我可以把他忘掉，但是神啊，他永远他不会忘记我。你要知道神的爱超过人间一切的爱，即使你离开他，即使你对他有怨恨，即使你怀疑他，他仍然是爱你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爱。 这个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了。信耶稣不是说我相信一下，信耶稣啊，有人说啊，当你真心的相信耶稣以后啊，有36个事情同时发生在你身上。刚才我说的，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是来到基督里的，你不是在基督外面的，你来基督里。那么36宗呢，可能比36还多，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当你信了主以后呢，你里头多了一个新的生命了。你本来里头是一个旧的生命，现在呢多了一个新的生命进来了。所以并不是说我有点信念在脑子里头，有点信仰了啊，我多了一个信仰了，不错，你多了个信仰了。但是更重要的，你要知道当你信主以后，有耶稣的生命进到你里头。这几天不是说刘老师说，谁愿意的把你的心打开让耶稣进来，你把心打开，耶稣进来，你多了一个新的生命了，这是耶稣的生命啊。那么在你的里面呢，多了一个新的生命了。这生命应该是怎样的，让他从 baby 从婴孩慢慢的一点点的长大呢？昨天晚上刘老师跟我们新蒙恩的弟兄姊妹都说过，一个常常向主说话，向神说话，对不对？昨天讲过，还能记得吧？常常向神说话。第二个呢，常常听神向你说话，对不对？第三个，什么？常常和基督徒在一起。那昨天晚上大家都能记住三个常常啊。常常向神说话啊，你有什么事情，你有什么高兴的，你有什么难过的，你有什么疑惑的，向神说，向神说，常常向神说话。第二呢，常常听神向你说话啊，听啊，神要向你说话，你说完话了，神要向你说话，神借着圣经向你说话，神借着你听得到向你说话，神接着你心里的感动向你说话，神也接着弟兄姊妹你的周围的人向你说话啊。那么你常常跟基督徒在一起，那这个呢就是慢慢的生命长大了。在我们教会里头有一个弟兄，一个基督徒，他受完浸，他也是从大陆出来的，受完浸以后很长段时间就没有看见他，问他你为什么不来呢？他说我在家里读圣经就可以了，他来了教会很麻烦的，跟人接触很麻烦，说不来。好，我们怎么劝也没有用，他就是不来。那后来说我忙，我有工作，有的时候说呢我的身体不好，种种的推辞。他说我自己读圣经不是一样吗？我已经信了主了就可以了吧。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给他，他说耶和华见证人也很好啊，耶和华见证人很好啊，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他们到我家里来跟我读圣经，我觉得他们讲的很道理。我们都很清楚耶和华见证人是一种异端啊，他讲的不是圣经，他拿圣经呢讲的不是圣经的话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啊，这根本就不是。但他觉得好，为什么呢？他没有常常跟基督徒在一起。你凭着你自己做基督徒啊，是很难的，很难的。你想，在中国过去的时候，是一个炉子，很多的煤球搁在一起，那么做饭。如果一个煤球把它拿出来放在边上，用不了一会儿，它就火就没有了，它就变黑了，它就凉掉了，冷掉了。只有这些煤球聚在一块，越烧越旺。基督徒就需要常常在一起啊，就是像身子上的这个一些手跟脚一样的，手离开这个身体，它就枯干了，它就慢慢就 没有这生命了就死亡了。所以基督徒需要来到弟兄姊妹的当中。尽管每个基督徒都不是完人，避免不了有时候有点摩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新的生命，这生命要让它长大就需要给它营养，就需要空气啊。这就是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跟神说话，要听神向我们说话，我们也能够在一起啊，这个基督徒在一起聚会，所以我盼望信了主以后的弟兄姊妹，你们也要安排你们的时间，在你们觉得能够参加教会的各样的聚会，跟这个弟兄姊妹基督徒常在一起。当然你不是每个聚会你都能参加的，按照你的力量，按照你的时间，你多聚会，你那个生命呢多得到供应，多得到培养。在我们这教会里头，礼拜天是11:20有聚会啊，11:20有讲道的聚会，那么平时还有一些小的聚会，在礼拜二晚上有祷告聚会，在礼拜四早晨有年长的长者岁数大的，他们白天可不用上班，我们在星期四上午也有聚会，在一块读神的话。那么礼拜五晚上有青年人中年人的聚会，有英文的也有这个中文的，那么你就是把你的孩子带来，那么也有青年的，有青年的聚会，他们可以在英文的这方面也得到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跟第三个星期六晚上，我们有福音的聚会，有福音聚会，一个月有两个礼拜六晚上6点钟先一块有吃饭，然后到7:00我们就有传讲点福音，也有分组的讨论，就是第一个星期六跟第三个星期六。那每个月第一个星期的主礼拜天也有传福音的聚会，所以一个月中间中文的有3次的福音聚会。那我们还有在星期天早晨有慕道班，什么叫慕道班呢？就是来学习基本的真理的。你现在今天信的主了啊，那个你觉得我好多问题还不明白啊，我想问，我想明白，怎么样呢？每个星期天早晨在会所里头，在教会里头有一个慕道班，就为了愿意寻求真理的弟兄姊妹来多明白真理，是早晨10:30到11:01啊，有各样的聚会。所以你要跟基督徒在一起，那么你可以来参加这些聚会，这聚会对你的话一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我自己信了主以后，在前有6年的时间常常参加教会的各样的聚会，有的时候礼拜六参加这个青年聚会啊，礼拜六青年聚会，那个时候我还在上海还在读书，所以我们到礼拜六下午没有课呢，我们这些青年人啊，这学生啊，就跑到教会里头来，我们就替在教会里头做这清洁工作，擦擦凳子啊，擦讲台啊，扫扫地啊，那么做做清洁。然后呢这些呢弟兄在做这个清洁呢，那有姊妹呢就开始煮饭预备晚餐，然后我们做完清洁以后大家在一起，就像家啊，就像家，就是教会不是个冷冰冰的地方，乃弟兄姊妹在一起啊，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刚才说在世间患难与共，神的爱永远不离开。你可以在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你能多经历神的爱。所以我这个刚信主的几年当中，有机会虽然功课很多，但是有时间我总是愿意到教会里去参加各样的聚会，那这个是对我们的新的生命啊，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我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呢，来 谈谈我自己啊，就是我们要知道信了主以后，我们要知道四样事情。第一样什么？什么是真实的，对不对？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第二个呢，我们是属于神的啊，我们属于神的。你想到你属于神啊，你就不要害怕了。这个是不是有鬼啊？这鬼会不会来抓你啊？你不用害怕，属于神的，在黑的地方你也不用害怕。第三个，知道神的爱，爱是有力量的，爱能够融化我们刚硬的心，爱能够扶持我们软弱的人，有爱胆子就大了，还有呢，知道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要让这新生命长大，你不要去用东西去喂养的旧的生命了，旧生命啊，你不要太去顾惜它，要舒服了，要这个怎么样呢？旧的生命你不要去太管它，你着重的是你的新的生命，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要好好的亲近神啊。那当然我们借着这些话呢一块勉励，那我们以后也会跟弟兄这个朋友啊，新蒙恩弟兄姊妹，我们会保持跟你们的联络，你们呢也要跟我们有联络，是吧？盼望你不要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呢，就再冷下来，再要重新 warm up 啊，就比较又费这个时间了。所以趁热打铁，你信了主以后，你问神说：“我到底前面应该怎么走呢？啊，我是不是在哪个时间我可以抽出来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参加教会聚会呢？”神会带领你的，神会帮助你的，啊，没有说你参加聚会以后回来以后心里头觉得很懊恼的，不会的，每个聚会都能够叫你得到帮助的。好，我们一低头一同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为了这么多的朋友他们蒙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继续为了在正在寻求你的朋友，我们也把他交在主的手中，愿你的爱不离开他们，愿你继续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叫他们看见你何等的爱他们，让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回到你的家中成为你的儿女。就我们为了这些蒙恩的弟兄姊妹，我们欢喜为你为他们献上感谢，也要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这条路求主与他们一同的走，你搀扶着他们，你怀抱他们，你带他们经过各样的困难，经过各样的引诱试炼，叫他们在你的面前蒙恩，叫他们信主以后他们走得好，走得坚强，走到终点。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把下面的聚会也交托给你，愿你的见证，弟兄姊妹的见证你的时候，你得到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